第三十讲，十八种无因心。
请合掌，那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巴格瓦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格瓦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格瓦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了欲界的二十四种美心，即善心有八种，果报心有八种，唯作心有八种。在这二十四种美心当中，我们重点的讲了八种善心，以及如何去分别去区分这八种善心的方法。对于我们学这些心，它会有很多的名相，例如什么月计啊、智相应啊、无形有形啊，这样可能大家听了就感觉它会有点困惑，感觉有点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抓到了它的要点，那就很好理解，他们不过就是因受是属于乐受或者死受，因在做的时候有没有智慧，跟主动跟被动做，我们着重在理解。理解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是属于什么心什么心，那就好理解了。我们昨天晚上一学了二十四种心，其实二十四种心其实也并不难。这些心如果是造业的就叫善心，如果是体验果报的就叫果报心，如果是佛陀以及一切的阿拉汉圣子他们所升起的就叫唯作心。所以当我们抓到了要点之后呢，我们就不用去死记硬背，我们着重在如何去应用就可以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将要讲另外一组心，是十八种无因心。我们都知道，任何的有为法或者行法桑卡拉达玛，它都是有因缘的，诸缘和合的。只要是因缘和合之法，没有根本不存在没有因的，是不是？那为什么这里要说没有因呢？我们要知道这里说的因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因缘的因是不同的。这里的因是指某一类的心所。我们讲到因的时候呢讲到有六种因，这六种因又称为六种根。为什么称为根呢？因为它是属于一种能够有控制力的心所。有六种根，即无贪、无嗔、无痴，这三种心所称为三种善根，或者称为三种善因。贪、嗔、痴这三种心所称为三种不善根，或者又称为三种不善因。那接着我们讲无因心。在所有的心里面有十八种心，在这些心里面并不存在有这些心所的，这六种心所的任何一种都不存在的。而有七十一种心是拥有这六种心所的其中一种或两种或三种。有一些心只有一种根，就一种心，就是比如说痴 痴心所就两种痴根心，就是只有这一种的。有些呢有两种因，例如在八种善心里面，就四种志不相应的善心，四种志不相应的果报心，跟四种志不相应的为作心，这是属于两种因的。还有呢八种贪根心里面也有贪跟痴两种心所，两种嗔根心里面也有嗔跟痴这两种心所，所以这些称为恶因的心。也有三因的心，例如在欲界里面有四种自相应的善心，四种自相应的果报心，四种自相应的为作心，这个我们昨天讲到的，就自相应的善心、果报心跟为作心各有四种。还有一切的色界心、无色界心跟出世界心都有这三种善根，所以这些心都称为有因心。那我们现在就讲无因心。无因心巴利就是阿黑多个吉达尼，一共有十八种。在这十八种心里面呢，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相对比较弱，他比起有因心来说，无因心会弱一点。这十八种无因心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不善果报心，一类是善果报心，一类是为作心。不善果报心有七种，善果报心、善果报无因心有八种，为作心有三种。在这里呢，我们就先讲七种不善的果报心。阿古萨拉维巴格吉达尼，这七种不善果报心，其实我们直接叫它不果报心就可以，因为一切的不善果报心都是无因的，没有有因的。但是造下的不善心，就是我们说造恶的心，会有贪或者嗔或者痴，但是作为这些不善的心造下带来的果报给我们的心体验，它并没有贪或嗔或痴，它只是纯粹一种体验。那是哪七种不善果报无因心呢？他们是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还有领受心跟一个推度心。我们平时所说到的眼耳鼻识身，眼耳鼻识身，那在这里讲到的就是眼耳鼻识身这五种识。如果我们的不善果报成熟，然后呢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丑陋的东西，那这个时候能够起到看这种作用的称为眼识。按照一般的因果法则来说呢，一个人在体验到不善的果报、不好的果报的时候，往往受是属于什么受呢？是属于忧受啊。如果体验到好的话，那么他的受是什么受呢？是属于乐受，或者说有时候舍受也有可能。那这样为什么这里又说都是属于舍与舍俱行呢？与舍俱行的意思就是他们都是舍受乌贝卡萨哈嘎当。与舍俱行就是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这些都是舍受。因为在我们刚刚体验到不善果报的时候，它的撞击力很弱，而且同时呢这一类心本身也是比较弱，因此它的受还是属于舍受。如果我们在讲到心的时候呢，眼识它执行的只是看，但是之后如何去对所看到的东西进行加工， 啊，给他概念啊，知道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之后的塑形心。这个眼识它所起到的作用，只是立刻的看或者实质目标而已。这里讲到的眼识，它必须得依靠眼镜色而升级，或者依照眼门而升级，不可能说没有不依靠眼镜色或者眼睛升级的眼识。我们说到的看，唯有用眼睛才能看，没有眼睛不能看。眼识的作用只是纯粹的去看目标，它本身并不会判断，还不能够判断目标是什么。我们说到的眼识呢，有点类似我们所讲到的摄像机的感光片。现在有数码相机啊，以前叫拍照的时候都是要用胶卷，是不是用菲林啊？这菲林其实是一种感光片。当我们把快门一按下的时候呢，快门很快就张开，然后一张开立刻就合。那就在张开的那么一刹那呢，外面的光已经射进到这感光片里面，感光片里面它就能够接受这些光的这些信息。同样的，眼睛也是，我们说到的眼镜是有感光片，眼识很快的一个刹那，但是它的作用只是接受这些颜色的信息而已，或者光的信息而已，它本身并不会判断，判断是属于以后的。但是正是因为有了眼识，所以外在的光可以被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眼识所识知所知道，然后当眼识灭去之后，再传递给下面的一些心去继续加工，是这么样。由于眼识是属于一种很根本的心，而且它是属于一种很弱的心，它执行的只是看。我们说眼识还甚至还不能够知道这个是属于绿色，这个属于青色，这个属于黄色，它只是接受这些颜色的信息，它能够了知这个只是属于颜色而已。然后之后呢，知道这是什么颜色，然后这是什么形状啊，它们的感觉是如何。那以后的心动在产生，产生许许多多心动，在对所领受的这种、所了解的这种颜色进行加工。对于耳识也是，耳识必须得依靠耳门里面的耳镜色而升起。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耳镜是不好，例如一个人耳聋啊，他听声音就会有障碍。对于鼻也是，鼻子也是。鼻识是要依靠鼻孔里面的鼻镜色而升起，舌识必须依靠舌门，就舌头里面的舌镜色而升起。身门呢，身识呢，就必须得依靠散布在全身里面的身镜色而升起。这些是属于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升起的物质基础。而对于外在的镜来说呢，也是必须得有颜色才会有眼识的升级，必须得有声音才会有耳识的升级，有气味会才会有鼻识的升级，有味道才会有舌识的升级，有触所缘的撞击才会有身识的升级。因此我们在经典里面可以看到，佛陀经常会说缘以眼，这里眼是眼镜色，颜色跟眼识三识合合，才会有受啊、有触啊、受啊等等这些心理过程的升起。在这五种识当中，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它只执行一种作用。眼睛执行的只是看，看什么？看的是颜色。耳朵执行的，耳识执行的只是听声音。鼻识只是执行的是嗅气味，舌识执行的只是尝味道，身识 执行的指示，所以碰触接触到触所缘的撞击。在这五种识当中，五种识我们又称为根识，根识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识根、身根，这种根识。由于眼耳鼻识是前面四种的，它对于颜色、声音、香味的撞击比较弱，所以它的受属于识受。而对于身识来说呢，往往身识是直接撞击的，那它的受会比较强。在这里呢，眼耳鼻识身这五种识都是属于不善的果报。不善的果报表现在眼识看到的是不好的东西、丑陋的东西，耳朵听到的是难听的、不好听的声音，鼻识嗅到的是臭，是很臭的味道和腥的味道，而食识呢吃到的是很难吃的东西。身识呢就表现为身体遭受到地或火或风的撞击，例如地呢好像身体感觉很疼痛啊，这里痛那里痛啊，或者说感觉到撞击啊，被人打啊，被刀割伤啊，等等。而被火呢，例如说身体感到很热啊，或者很冷啊，皮肤给冻裂了，或者给烧伤了等等这些。而风界呢，就是例如说肚子的绞痛啊，或者说给人打了一拳啊，有地界也有风界的撞击。那由于不善的果报作为所缘，它能够直接的撞击身识，而身识接受外在触所缘的撞击力强，因此它的受属于苦受。我们讲到的身受是属于苦受，是这一类。那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五种识呢，我们就要跟我们平时联系起来啊。如果说我们看到不好的那些东西，看到不好的人，我们所能够看是有眼识，而由于我们所接触的这些是不好的所缘，因此这个是属于不善果报的眼识。对于耳鼻识身也是这么，例如说身体痛啊，或者感觉到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又很热一会很冷啊，各种各样的病痛啊等等，都是属于身识。身识在起作用，假如没有身识的话，我们说任何的身体的疾病对我们来说没有作用的。那接着一种，另外一种心是领受心，领受心三巴蒂查那。领受心是指领受之前所看到的目标，领受心只会发生在五门心哦，而且它紧接着跟着眼识或者耳识或鼻识或者识识或者身识之后升起，领受心不会在其他的心之后升起，它要么就是在眼识一升起之后，接着升起的是领受，领受一升起之后升起是推度心。也就是说，前面这五种根识的任何一种灭气之后，紧接着升起的就是领受跟推度心。我们以眼识为例子，眼识能够执行的是看颜色。当眼识看到这种颜色之后呢，它只是维持一个心识刹那，眼识立刻就灭弃了。紧接着升起的是领受刚刚由眼识看到的颜色，这种心，这种心称为领受心，就是等于说接过刚刚由眼识传递给他的颜色的信息之后呢，当领受心灭弃之后，升起了一个推度心，三地拉那。三地拉那它的作用就是推度或者检查刚刚由眼识跟领受心所识知的颜色。 因此领受心跟推度心它都是属于果报心。例如说当眼睛看到不好的目标，例如看到不好的颜色啊，那么领受心它领受的也是属于不好的，推度它推度的也是不好的。推度就是它类似我们说到的推度或者检查的意思。而这两种心由于它还是属于五根心的过程，因此它们的受还是属于舍受，称为与舍俱心的。那我们再看有八种善果报的无因心，这八种善果报的无因心跟刚才所说到的七种不善果报的无因心也很相似很相像，只不过只是多了一个而已。它们分别是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领受心跟两个推度心。刚才讲到的是不善果报心，不善果报心一切都是属于无因心，但这里讲到的善果报心，善果报心我们昨天也讲到了八种善果报心，是不是那个是有因的果报心，现在这里讲到的是属于无因的果报心。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的有因果报心是因为那些心里面都属于美心，既然有美心它就会有，有没有美心所啊？有，有 哪些美心所呢？要么会有无贪跟无嗔，如果是自相应的果报心的话呢，它会有无痴心所，因此它们都是属于有因的。这里讲到的是无因的果报心，无因的果报心一共有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领受跟两个推度心。讲到果报，我们可以说果报都是由心来体验的，身体只是一种承受，但是真正能够体验到果报的是心。但是我们又再回到讲阿毗达摩的最根本的那一点，我们经常强调的，一旦讲到心，它必定会有心所对应的目标，是不是？也就是心跟所缘的关系。从所缘上来说呢，所缘可以分为三种所缘，一种是不可爱的所缘，一种是可爱的所缘，一种是极可爱的所缘。也就是目标，如果我们体验到的目标是一般人都认为说这个是丑陋的，这个是不好的，好像例如说死尸啊，看到了蛇啊、老虎啊，这些一般人都是认为这个是不好的啊，那这种称为不可爱的所缘。例如看到很丑陋的虫啊、蜈蚣啊、蝎子啊，或者苍蝇啊，类似这些是称为不可爱所缘。还有另外一种是可爱所缘，可爱所缘例如说我们说的一般的这些房屋啊，或者是一些一般很普通的建筑物啊，这个称为可爱所缘。而极可爱所缘呢，就是一般人看到它都会很喜欢的例如说很优美的风景啊，或者说很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啊，佛陀的像啊，类似这些都是属于极可爱的所缘。根据阿毗达摩，一个人在体验到不可爱的所缘，往往是由于他的不善果报心成熟。如果一个人体验到可爱所缘跟极可爱所缘，是由于他的善果报成熟。我们说到的这些所缘就是外在的目标，目标本身只是目标而已，但如果我们有了心的作用，就是我们心能够去实质它然后我们就知道这种被人能够带来舒服的体验，这个是被人带来不舒服的体验。例如说噪音一样一般人都不喜欢噪音，是不是这个就是 不可爱的生所缘，好像死尸的臭味呀、腐臭味呀、厕所的臭味呀等等，这些谁喜欢啊？除非粪虫才喜欢啊。那这对一般人来说，这些都是不好的，被人体验为不好的。那能体验的是什么？是心。那哪些心去体验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些果报心去体验。由于这些所缘都是我们平时每天都接触的，例如我们每天都会看，每天都会听，每天都会嗅，都会尝，都会触，是不是？那我们在触，我们在接触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说啊，我想要每天我都要看到好看的东西，听到好听的东西，尝到好吃的东西，触到好好很舒服的感觉，是不可能的，都会有不好的跟好的。这不好的这些给我们体验的，它是属于不可爱所缘。那体验到不好的是属于不善果报心，而体验到好的，这些好的外缘、好的目标、好的对象是属于善的果报心。那例如我们现在说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例如说很优美的风景或很漂亮的人，这个时候能够看的是什么？能够看的是眼识。由于看到好的，所以它是属于善的果报，那这种眼识称为善果报心，明白吗？理解吗？例如说听到一些音乐或者大自然的声音，很美妙动听的乐曲，或者说别人在赞叹你，在称赞你，当然不是在那边拍马屁呀、是在赞叹你。那这个时候呢，你听到的是什么听？用耳识来听。我们平时说的耳朵听到，我们耳听到是耳识来听。那能够听到的是耳识，但是听到的是什么？是属于好的动听的声音。动听的声音属于什么？是属于可爱的所缘或者极可爱的所缘。因此能够听到好的声音，它是属于善的果报。鼻舌嗅到香味，例如说樟檀香的味道或者说树木的清香这些，因为这些树木的清香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好闻的气味。那能够闻的是我们的鼻舌，由于能够闻到这些好的气味，它是属于善的果报，所以这种心能够体验到，能够闻到好闻的味道的，这个称为善果报的鼻识。又例如说我们经常都能够吃到很好吃的美味佳肴那我们说到的医保口福，医保口福是什么去保？舌头去保我们舌头尝到味道，如果一旦食物吞到肚子里面，能不能够还能不能够尝到味道呢？如果我们的胃，我们肚子能够尝到味道的话，我们会作呕，因为食物一吃进去的就变成酸的臭了，是不是有句话叫食过三寸成何物，尝什么，就是这么。但是能够尝到味道的只是这么短短的一个食尽是密布的舌头这个区域里面，而食就是一至上面的食尽是升起的，所以我们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今天天有人请客或经常有好吃的东西，这个是善果报还是不善果报？这是善果报。那这些善的果报，至于食来说，它所体验的就是好吃的东西。这些好吃的东西被什么而食之？被食而食之。所以食是属于这里的食，是属于善果报的。对生食也是，例如说气候很舒适，或者说有着按摩你、抚摸你的身体，或者说你是有躺在空调的环境里，你坐的凳子很舒服，或者说例如说你有钱的，你 坐汽车你都可以买好的座位，你坐火车可以买卧铺，可以买软卧，你坐飞机可以买商务舱，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感受的都是很舒服，是不是？你的身体能够领受到这些很舒服的感受，那这种舒服的感受是不是一种所缘，一种可爱的或者极可爱的所缘呢？是不是？有什么去感受这些很舒服的感受呢？是有生死，由于善的果报成熟的，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很舒服的感觉。又比如说，如果一个穷人啊，他住的地方啊，一下雨又漏雨啊，天冷了风就从门缝里面吹过来，天热了啊，里面又蚊子又多，苍蝇又多，而且床底下一大堆跳蚤啊。那这样的话呢，他身体经常都遭受到一些不好的不善果报的折磨，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感受的是属于苦的感受。而如果一个有钱人，他可以住很富丽、很干净、很清洁的房间，看的东西都是很悦目，听的东西又很悦耳，吃的东西又很可口，而住的东西很舒适，这个是善的果报。能够体验到这些善的果报的，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识是生死。对于生死来说呢，由于它是直接撞击我们的身体，所以它的撞击力大，因此身体如果是体验到可爱的或者极可爱的所缘、极可爱的对象，它的感受是属于乐受。而这里讲到生死的乐受，跟刚才讲到生死的苦受呢，它并不是心的受，而是属于生死与生死俱行的受。这种受它也不是属于色法，它是居于色法直接升起的受，基于身体直接升起的受。因为我们讲到受的时候讲到五种，是不是？苦受、乐受、乐受、忧受跟舍受。这里讲到的苦受跟乐受是专指由于生死升起的受。那接着再讲另外一个是领受心，这领受心跟刚才讲到领受心也是一样。由于刚才讲到领受心是他领受的是不好的对象，现在这一个领受心是领受很好的对象，这里的领受心跟接下来的推度心也跟刚才一样，他们并不会升起在其他地方，他只是紧接着要么是眼识，要么是耳识、鼻识、识生识之后升起。领受心必定根在这五种根识的其中一种升起，领受心灭去之后立刻升起的是一个推度心，这是他们的定法。例如说，当眼睛看到一个很好的颜色，看到很好的颜色是由眼识执行的，眼识一执行看立刻就灭去，紧接着升起了一个领受刚才已由眼识所看到的颜色，这种心就是称为领受心。当领受心一灭去之后，紧接着升起的一个推度或者检查刚刚所由眼识跟领受所识知的对象，这种心就称为推度心。如果所看到的对象是极可爱的所缘，例如说佛像，或者说一个很豪华的宫殿，或者说很优美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升起的推度心是乐聚的推度心。乐聚就是它的受是属于乐受的。而如果只是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但是它不是很明显，不是很撞击性，不是很强烈的，就是它看到的是一个可爱的所缘，但不是极可爱的所缘，这个时候推度心升起的是舍受的，我们称为以舍俱行。这些是属于善果报跟不善果报的无因心。在这八种善果报的无因心当中，有一种无因心可以成为一个人结生的结生心，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结生心 是属于其中的一种无因心的话，那么即使他投生为人都是很可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说能够投生为人是善的果报，是无善果报，是善的果报，对，没有错。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可以说走在恶道的边缘，险险差一步就已经掉到恶道里面去，差一步就可能投生到猪胎，或者投生到狗胎，投生到鬼胎，那这种人可能在临终的时候要么就是他的不善果报和善的果报增，他的善业跟不善业增之成熟，要么就是他曾经造下了一种很弱的善业，这种善业带来的果报它是属于最后一种推度心。这种推度心可以使一个人投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投生为人，而这种投生为人的心是属于无因心的话，那么它必定是这种推度心。假如一个众生是以这种舍弃的推度心投生为人的话，那他虽然有幸生而为人，但是他却有种种我们说到的先天性的缺陷，例如说他可能是先天性的瞎眼、耳聋或哑巴或者残废，这表现在身体上，或者说两性人，或者说先天性生殖器缺陷。又如果从心理方面来说呢，他很可能是智障，就是弱智这一类的人。而如果这个友情他以这种推度心的投生为天人的话，他都是一类很低等的天人，是一类啊经常要为那些高等的天人服务的那一类的天人啊，这他已经走在像轨道的边缘那一种天人。而在不善的果报心当中呢，我们可以说一切的恶道众生，包括数量不可计算的畜生轨道跟地狱的众生，所有这些不善的不善趣里面的所有众生，他的结成心只有一种心，是哪一种呢？就是属于无因的推度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众生投生为畜生，投生为鬼，投生到地狱，是属于果报还是属于业？能够投生使他投生是由于他的果报，是不是由于业的成就而使他投生到恶道？但是投生到恶道他的结生心还是属于一种心。那我们讲到的所有的不善果报心其实只是这七种而已。能够一个众生无论他的不善果报是千变万化的方式呈现的，但是被体验的只是这些心，只是这些心而已，就是这七种心而已。那如果一个众生很不幸投生为畜生一样啊，那么即使他是小到啊好像一只蚊子或者一只小蚂蚁，大到一只大象或者一只金鱼，那他的结生心还是一样，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心。这就是所以果不善的果报心。而善的果报心呢，如果是一个人能够投生为人，但是他由于造的善业是很弱，他的结生心就是属于推度心。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是属于这种心的结生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座没有弱智的，没有智障的，也没有先天性残废的，所以不用担心。因为假如一个人的结生心是无因心的话，那么可以说他无论如何修行他都不可能成功，就好像畜生一样。由于畜生鬼类等等他们的结生心都是属于无因的不善果报心， 所以无论他们如何修行，他们不会成功的，他们连禅那都不能够证得。那我们接着再讲另外的一组三个无因心，它是无因为作心。第一是五门转向心，这里讲到的五门转向心是指当一个目标呈现在有分跟呈现在眼门的时候呢，首先升起的是一个五门转向心。当一种声音呈现在有分跟呈现在耳门的时候，首先升起的还是这个五门转向心。五门转向心所起到的作用，它只是把心流从有分里面拉出来，转向于对象而已。等五门转向心一灭去之后，紧跟之升起的要么是眼识，要么是耳识，要么是鼻识，要么是食识，要么是身识。因为眼耳鼻识身这五种，拥有这五种识的称为五门心。而五门转向心它就是起到导向的作用，由于有了五门转向心这种转向，把心流拉到目标里面去，那这种心称为五门转向心。等这五门转向心灭去之后，才升起了一个能够看的眼识，或者能够听的耳识。这种心本身它并不会看，不会听，不会嗅，不会尝，不会触，它纯粹只是把心拉到目标，然后提供给之后产生的眼识，或者眼识去看，耳识去听，鼻识去嗅，食识去尝，身识去触。那这种心它既不是果报心，也不是善心或不善心，所以它纯粹只是产生它的作用，也就是这种转向心纯粹只是把心拉到去里面去，结果它就完成它的任务了。它不会造业，它也不是体验的心，所以不是果报心，也不是善心或恶心。还有另外一种是意门转向心。意门转向心是指我们讲到的，我们认知外在的目标通过六种门来认知，即眼耳鼻识身跟什么跟意，看听嗅尝触，这是五门。之后对这些五门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嗅到的、所尝到的、所触到的，或者说内心想到的这些，就对这看听尝嗅触进行加工的，跟心里面想到的，这些都是属于意门心。意门心首先它要升起一个意门转向心。意门转向心是可以使心流从有分里面升起，然后拉到所缘去的这种心。意门转向心在意门心里面它起到的是转向的作用，但是在五门转向心里面也有这种意门转向心，但是由于它起到的作用不同，它起到的是确定的作用 Vottabhana， 确定就是确定所缘的作用。因此在五门心路里面，意门转向心起到的是确定所缘，而且知道、这个是什么所缘。但是在意门转向心里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把心流拉到意门的目标，你这种心理作用。这两种心都是舍受的，而且这两种心它都是纯粹只是产生它的作用而已，纯粹只是把心灵拉到所缘而已，所以它也不会造作，它不会造作，不会造业。还有另外一种是阿拉汉的生笑心，佛陀也会笑，一切的阿拉汉甚至也会笑，能够 令佛陀跟一切的阿赖圣子发笑的有五种心，有四种是月寂的围坐心。我们昨天讲到的围坐心当中有四种是月寂的，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这种阿拉汉的生肖心，也是属于月寂的，因为能够发笑必定是属于月寂的。当一位阿拉汉圣子断尽烦恼的圣子在见到一些极可喜的所缘，例如说当一位阿拉汉弟子见到佛陀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发笑会微笑，这个时候是属于月寂的自相应的心。有时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他也会发笑，这个也是属于月寂的心。但有时候他也会看到一些很滑稽的事情，例如说有时候佛陀跟阿拉汉他会看到众生做一些很愚蠢的行为，这个时候他也会笑，他笑是就是属于这种生肖心。或者有时候他会看到一些很稀里古怪，由于众生的不善业带来的果报，看到一些众生投生为稀里古怪的怪物，例如摩噶拉那尊者他从旧峰山下山去托钵的时候，在路上他经常他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众生，由于他是神通第一嘛，又看到一个肉片啊在天上飞，然后呢很多的鹰去追着他，或者看到了有一个很大的众生，他的身体会冒出剑来，然后又再射到自己，或者说冒出一些枪来又射到自己，然后自己在很痛苦的叫。他当他看到了这些众生的时候，他都在发笑。当他笑的时候呢，另外一位比丘呢叫拉基达的比丘，他就问他说：“您笑什么？”他说：“现在是托钵的时间，我不方便告诉你。”然后他们就托钵，托钵完了之后就去佛陀那里，然后就问佛陀说：“刚才摩噶拉尊者他看到这样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是不是说了大妄语？”那佛陀解释说：“不是，有些拥有神通的弟子，他也可以看到这些众生，就像我一样，我也看到这些众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因为我说出来，有一些愚痴的众生，他不相信，将会对他们带来很长远的不利。”于是佛陀就说：“这些众生的因缘，他由于他造了什么不善业，造了恶业，所以投生到这一类的众生。所以佛陀有时候看到这些稀奇古怪的众生，他也会笑。他笑并不是说，并不是幸灾乐祸哦，也幸灾乐祸可能属于一种贪嗔心呢。他也不是，属于一种娱乐性的笑。他只是看到这些很稀奇古怪的众生，他会说：‘哦，原来业果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他对这些欲界的众生一些欲界的景象发笑。同时呢，这种生肖心只是会发生在欲界里面的众生，他而且只是阿拉汉圣子佛陀跟阿拉汉圣子才会这样笑。而对于一般的凡夫来说呢，一般的凡夫的笑有八种笑。四种笑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善心的笑，还有四种笑是属于什么笑？是属于贪嗔心的笑啊。例如说你赚到钱了啊，或者说你在看一些很搞笑的一些娱乐作品啊，听到这样娱乐作品，那个时候在发笑，这是属于贪嗔心的笑。这三种心，它由于纯粹只是在造作，它并不会带来果报，它也不是属于一种果报，它纯粹只是造作而已。而生肖心呢，它会发生在塑形心里面，所以生肖心是属于一种塑形心。 在五门或者一门心里面的微作心，它不是发生在宿行里面。那这十八种都是属于无因心，也就是说在这一些心里面，它都是属于没有三种善因或没有三种不善因的。那好，到此为止呢，我们就学习完了五十四种欲界心。大家可以请打开那张表第七，就是五十四种欲界心。我们现在简单的来讲一下，来复习一下。这五十四种欲界心，依它的本质，包括了四类的心，即不善心、善心、果报心跟微作心。在这五十四种心当中，不善心有多少种？一共有十二种。而无因心，无因心又可以分为两种心，一种无因是属于果报心，一种无因心是属于微作心。果报心的无因心一共有十五种，微作的无因心一共有三种，加起来是十八种无因心。接着是二十四种美心，二十四种美心包括了三类本质三类的心，即善心有八种，果报心有八种，微作心有八种。三八二十四，这二十四种是属于欲界的美心。那么我们说到美心呢，它是除了不善心跟除了无因心之外的一切心都是属于美心，包括了欲界的二十四种美心，包括色界的十五种美心，包括无色界的十二种美心，包括出世间的八种或者四十种美心，这些都是称为美心。那在这五十四种欲界心里面呢，有多少是不善果报的心呢？只有七种是不善果报的心。其实所有的心里面只有七种是不善果报的心。那有多少种是善果报的心呢？有多少种啊？有十六种，有十六种，八种善果报的无因跟八种善果报的有因心。有多少种不善心呢？有十二种。对，那有多少种的善心呢？有八种。有多少的微作心呢？十一种。对。所以这里讲到的欲界心，它是指主要发生在欲界里面的。当然呢，并不是说所有的欲界的众生他才能升起这些心，有时候色界的天人乃至无色界的天人也仍然可以升起这些心。所以我们说的是主要发生在欲界里的心。那现在这五十四种欲界心呢，对于我们来说有多少种我们可以体验到的多少种我们可以体验到的？也就是说在这五十四种欲界心里面，哪些是我们曾经体验到的几种？十二种不善心可以体验到吗？可以体验到。十八种无因心可以体验到吗？都能够体验到吗？对，有一种心，十八种无因心有一种心我们不能体验到，那个就是阿拉汉生肖心，不能。其他的十七种都可以体验到，是不是？还有八种善心我们也可以体验到，八种善的果报心也可以体验到。八种微弱心可以体验到吗？不可以。那我们现在可以这么样说，只要我们还是凡夫，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体验到出世间心。 只要我们还没有断尽一切烦恼，我们还不是阿拉汉圣者，那么除了五门转向跟一门转向这两种微作心之外，其他的所有微作心我们都不能够体验到，就是不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升起。只要我们是凡夫，我们就只能够体验到世间的心，出世间心我们体验不到。而如果我们还没有证得任何的禅那，那以后的色界心跟无色界心我们都不能体验，我们能够体验的就是只是在这五十四种心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心，也就是除了九种微作心之外的其他心我们可以体验到。而对于如果是出国圣旨来说呢，那么他会有几种心，他会有四种邪见不相应的心不会体验到，疑相应的心不会体验到，而他还能够体验到出世间心，这个是出国圣旨。对于二国圣旨来说跟出国圣旨一样，对于三国圣旨来说呢，就连两种嗔根心也不会体验到。对于阿拉汉圣旨来说呢，他会体验到哪些心？十八种无因心能不能够体验到？都能够体验到。而不善心跟善心他都没有了，只有微作心，就是那八种微作心，这是阿拉汉圣旨他能够体验到的。而对以后讲到的色界跟无色界心和出世间心他们有些能够体验到，这个我们在以后讲到这些心的时候再说。那么明天晚上呢，我们将一起来学习广大心，包括了色界心跟无色界心。